啊，意令反应先的变化所作。基本上啊，我们在成就我们未来的生命的正报、依报的功德啊，有两种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一个自利法门啊，就像这个《维摩诘经》这个佛果品啊，这个佛果品啊，那个宝鸡长者子啊，带着500个长者子啊，拿着这个宝盖啊去供养佛陀，那么佛陀就把这500个宝盖用这个神通力啊，把它合起来，变成一个广大的宝盖，然后丢到虚空，在虚空里面打转。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就为了使令这个宝鸡长者子发菩提心呢，就从这个宝盖当中啊，现出这个十方的佛的国土的这种正报异报的庄严。那么这宝鸡长者子看到，哎呀，这个十方诸佛佛土这个果报体这么的殊胜啊，这个身相也庄严啊，这个国土也庄严。那么这个宝鸡长者子都没有学佛啊，就跟佛陀说啊，说我们以后的生命想要跟他们的情况一样啊，要做什么事情呢？佛陀说啊，这个要庄严国土啊，这五戒十善是佛净土啊，这个持五戒十善啊，四谛十二因缘是佛净土啊，乃至于六波罗蜜是佛净土，要就这个种种的五乘的功德啊，这个六波罗蜜呀、啊，这六波罗蜜它的一个功德那就不是简单，比如我们讲这个布施波罗蜜啊，这个布施波罗蜜要真正要庄严净土啊，那不是舍财物就能够解决问题的，那舍生命守住的。可释迦牟尼佛说啊，他观察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没有一块土地不是他舍生命的地方，就是为了要行施波罗蜜啊，为了救拔一切众生啊，没有一块土地不是他舍生命的地方。那么这样子才成就了一个施波罗蜜。那么乃至于戒波罗蜜、忍波罗蜜、禅定波罗蜜、波罗波罗蜜，那么六波罗蜜成就以后，你就能够成就那个宝盖上面所说的正报、依报、庄严。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今天要成就一种一正二报的庄严，从自利的角度来说呢，那是广大的、漫长的、充满逆境的菩萨道三大正集结，那个点点滴滴的那种血泪来庄严一种正报异报的庄严。那么这个极乐世界它可是不同了啊，极乐世界的整个正报异报的庄严，那完全是弥陀的法身的功德所变现。换句话说，事实上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并不是我们因力去创造，我们是意念阿弥陀的名号跟弥陀感应道交而成就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点，他利门果地教。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说明了极乐世界的整个一正假实，当体即是阿弥陀佛三生四德，毫无差别也。好，所以这个印光大师讲得好啊，极乐世界的法门、净土法门呢、啊，集中身心，投大觉海，就是我们这一念的无名妄想的心啊，突然间入了这个弥陀的这种功德的大觉海去了，去受用弥陀的大觉海。那么从大觉海当中慢慢慢慢的，从安乐的境界里面慢慢的觉，慢慢的觉，最后的跟大觉海融成一片，不二的，是这样子的。这净土法门这个他利门是这种境界啊，弥陀在教化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研究净土这一段经文是很重要啊。当体即是阿弥陀佛三生四德毫无差别。那么这段呢，它表面上佛陀是在解释这个鸟类的由来，事实上佛陀从秘密意义来说呢，它等于是广泛的说出极乐世界一正二报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它不是业力，是弥陀的三生四德所变现，好，有这一层意思。好，那么前面呢是一个化有情身啊，有情的鸟类所 演说的声音。这以下呢是化无情声。看经文，舍利弗，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王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业同时记作，闻是音则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好，那么这一段呢是讲无情啊，无情是讲这个宝树的罗网所出的声音。说彼佛国土微风吹动啊，极乐世界的国土啊，经常有这种微软的这种风啊，那么吹动，那么吹动什么呢？吹动的珠宝行树及宝罗网啊，这个宝树啊，以及一个宝树上面的有四宝所成的这个罗网，那么就能够演出种种微妙的音声。这个音声讲一个譬喻，譬如百千种业同时记作，就像百千种美妙的音声同时记作一样。那么这种音声我们听到以后会升起什么样的作用呢？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我们听到这个音声啊，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意念佛意念法意念僧，这样意念三宝的一种心情。看偶主的注解，明念三宝因缘，请以无情同宣妙法，是教道品无量法门，同时演说，随类各节，能令闻者念三宝也。啊，那么极乐世界的一种佛法的流通啊，除了弥陀的说法以外呢，还有请以无情同宣妙法啊，阿弥陀佛的安排啊，用鸟类来说法，用这个树木，风吹树木，那么这个震动上面这个珠宝的罗网啊，这样的一种碰撞声音啊，它也能够说谎。那么实令在极乐世界当中啊，这个藏通别人世教的道品无量法门啊，在极乐世界啊，随着个人的根基当中呢，散发出法宝的力量啊，实令我们听到以后呢，经常的意念三宝，经常的皈依三宝。明念三宝是义，念三宝是从西坛获益，凡夫创闻大勇片身是欢喜意，以三宝气氛交接，必念花菩提心是深善意，由此伏灭烦恼是破意，证悟一体三宝是入离意。那么这个念三宝啊，是我们成佛之道的一个总相。所有的法门假设不跟三皈依相应，这个法门就是外道法，因为外道也不施持戒忍辱静静禅定。那么但是他们这样的一种善法并没有趋向于三宝的这种功德，他们这个善法是在人天得果报。所以说呢，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大师特别提出一个看法，说你在修任何的善法，如果没有跟三皈依相应，这个善法就是外道法。所以我们得戒体的时候都是在三皈依得戒体，就表示我们为什么要持戒呢？是因为随顺于三宝的功德而持戒。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他特别提出闻三宝有四悉檀的因缘。第一个，凡夫创闻大勇片身是欢喜。那么刚开始到极乐世界受生的凡夫啊，听到这个音声啊，那么大勇片身，这个勇者欢喜啊，这个法喜充满，这个是欢喜意啊。第二个，以三宝的气氛交接，必能发菩提心，是深善意。那么我们内心当中跟三宝的功德一接触的时候啊，使令我们发菩提心，我们内心当中也希望能够成就三宝的功德，生善意，升起一种追求无上菩提的希望啊。由此佛灭烦恼是破意啊，那么这个时候有对治的功能，三宝的光明啊能够消灭我们的烦恼，这是破恶。那么证悟一体三宝是入离意，那么最后我们从外在的三宝慢慢慢慢的回光返照，原来三宝是在我们的心中啊，一念的觉是佛宝，一念的正是法宝，一念的清净是僧宝。 最后就回归到一念的凝凝决绝的这一念的本性上去的，这个时候是入离义。好，那么这个是讲到炼三宝的一种利益。那么这段经文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个听闻这个音声所升起的功能啊，就是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身之心。这个地方这个自然啊，这句话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凡夫的心情啊，从这个古代的圣贤的开示当中啊，说我们凡夫的心啊，人心为唯，道心为唯，唯精唯一，隐之绝中。这个古代的圣贤说啊，我们无始劫在这个三界打滚啊，我们这一念心啊，有两种的相貌。第一个是人心，就是我们内心的私欲，我们对于五欲的那个爱找的心情。那么这种心的相貌呢，是唯唯，唯待难安，这个势力非常强大，很难安定下来，很难调伏的。这是一种相貌，就是人心。其次呢，就是一种道心，啊，随顺于理法的道心，啊，要以佛法说随顺于三宝的道心。那么这种道心呢，是微弱难明，是有，但是不明显，势力非常薄弱。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要保持中道啊，那不是随便的啊，那就是要唯精唯一，要经常的保持精纯的一念的专注，跟一种戒慎恐惧的心情，才能够短时间的保持在中庸之道。所以说呢，对我们凡夫的心情来说啊，要意念三宝啊，是非常的不自然，非常的不自然，不是说自然，非常不自然。看了你看那个孔夫子有一个弟子叫闵子骞，他是德横篇的一个弟子。这闵子骞啊，他从小就以孝顺而闻名。就怎么说呢，他的母亲啊很早就过世了，他的父亲又娶了一个太太来照顾他们。那么他的这个继母呢又生了两个儿子，就是他两个弟弟。那么这个继母呢对他两个亲生的儿子特别的照顾，对这个闵子骞呢特别的冷淡啊，好的饮食卧具都是给他弟弟，比较粗的就给这个闵子骞。但闵子骞呢为了整个家庭的和和啊，他也就忍受。那么这么一天呢，闵子骞为他的父亲啊驾车，驾车的时候不小心啊，这个驾驭马的那个绳子就掉到地上，那非常危险。那么他父亲就很生气啊，说你这个做事这么不小心啊，就要去呵责他。但是看到闵子骞全身发抖啊，他一看，哎呀，你衣服怎么穿那么薄呢？这个时候他父亲啊，就知道他的这个继母啊，虐待了这个闵子骞，就把闵子骞带回去，就把他的继母叫出来，两个弟弟也叫出来，就说啊，我当初娶你进来是要照顾我这个儿子，那你现在既然这样虐待我儿子，就准备要把他的这个继母给休掉。这个时候闵子骞就跪下去求父亲说，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啊，母在一子丹呢，母弃三子寒，说你把母亲留下来，那么受苦只有我一个人，那没关系。那么你把母亲给休掉了，母弃三子寒，小就能够讲出这句话啊。那么他长大以后呢，就跟孔夫子学这个周礼，学周礼啊，学了三年以后呢，这个子贡啊，有一次就跟闵子骞讲说，我看你刚进来的时候啊，来到这个孔门坐下的时候啊，这个脸色看起来面有菜色啊，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 但是您三年后，我看你现在呀，这个气色啊，法喜充满，这怎么回事呢？闵子骞说啊，我刚开始来学这个周礼啊，克己复礼啊。那么我在调伏我内心的这心中的矛盾啊，争望教功的时候啊，内心有很大的压力。啊，慢慢慢慢的，哦，由身转熟，由熟转身，那心中的这个克己复礼的力量加大了，啊，烦恼的势力它淡薄了，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就比较好一点。所以说呢，我们凡夫的心情啊，刚开始要在这个无明妄想当中要意念三宝啊，那是何等不容易啊，何等不容易啊。我们一般的学佛人啊，就看这个人，他没有学佛的时候很高兴啊，或生活得很快乐，学佛以后也很快乐，这个人不正常，没有真正学佛。一般来说呢，这个人学佛之前很快乐，学佛以后应该是会有点紧张，这个是正常，这过度时期，这个是很正常，这个是可以理解可以包容的。因为他这个时候开始在心地上下功夫了，刚开始的时候他放纵自己的烦恼，生活很快乐，是啊，也不考虑未来的生命的时候，谁也很快乐啊。但是他开始在调伏烦恼的时候啊，那就是都摄六根精力相聚，那种跟无始劫来那种强大的习气啊，来抗拒啊，就像一个溺水中的鱼啊，不能念要他念，不能钻要他钻啊，烦恼不能断要他断啊，就是内心当中要把这一念爱取无义的心啊，硬生生的拉回来，强迫他在三宝中安住，这件事情是非常不自然。所以一般学佛的人刚开始出家以后会变得比较瘦，这个是正常的。有些人说这是过午不食啊，我不认为这个是过午不食，这个是心情的关系。这闵子骞他那段对话跟子贡对话就最明显了。好，所以说呢，我们在自力的法门当中，完全要凭仗自己的正念来调伏烦恼，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这段经文啊，好，闻是因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身之心。这个自然就是说你心中没有什么压力啊，你心中有烦恼是没关系啊，你到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喝喝水，哎呀，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身之心，内心就跟三宝相应啊，听听这个树上的这个音声，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身之心。我不知道诸位的感觉怎么样，不过我是觉得啊，我们一路是这样修行过来啊，我当然你平常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那就不谈。说你真正出家以后有下过功夫啊，真正跟烦恼这个对峙过啊，你再来看这段经文会起大欢喜心。闻是因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身之心，你会对极乐世界生大欢喜心。所以这段经文啊，也就说明了极乐世界它所提供我们的功德。第一个，极乐世界是好梦者也，它提供你一种身心安乐的功德。其次呢，极乐世界则醒梦者也，它整个环境有一种圣道的力量，它在整个六尘当中每一个色身香味触法都在引导你这一念心趋向于三宝的究竟功德。就是你在安乐的环境当中点点滴滴的往这种无上菩提的道路趋向，是这样的一种意思啊。极乐世界好梦者也，极乐世界者醒梦者也。好，那么最后我们再看结释总结，根恶的总结。舍利佛，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好，那么这段呢是总结前面的这个耶 根生成名作用的这种依报的功德啊，说极乐国土成就如是的功德之所庄严。那么是什么功德之所庄严呢？好，我们这当中分成两段，先看第一段，证明唯心妙境，重重皆是令身性一切庄严，皆导致愿行所成，种智所现，皆无人敬业所感，为事所变。佛性身心互为引子，如众灯明各片是一，前理成事，前事即离，前性起修，前修再是，亦可深藏思议。那么这当中呢，重重劫世，这当中有三番的劫世啊，在极乐世界的依报妙当中有三番的劫世啊，那么都使令我们相信极乐世界的这个一切的依报庄严啊，这当中的出现有两个因缘。第一个，皆导师愿行所成，种智所现啊，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的愿力跟他的六波罗蜜所成就，这是这个是种智所现啊，弥陀的这一念的清净心所变现出来啊，这个是讲到一种耶佛陀这方面来说。那么就着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这种功德庄严是怎么出现的呢？皆无人敬业所感，为性为事所变。那么我们之所以成就极乐世界，不是我们的愿行，而是一种信愿持名的敬业。那么既然讲到这个业，当然就有差别相。所以我们讲说往生依佛在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在持名之浅深，就每一个人念佛的功夫的浅深，乃至于广泛来说，你的六波罗蜜的功德，特别是你所栽培的波雷波罗蜜的智慧的功德。换句话说呢，极乐世界就着共同点来说呢，我们每一个共同点都是依止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所创造的这一期的果报。那么业的差别相来说呢，每一个人因地的敬业的栽培不同，所以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看到的七宝十八功德水，看到的宫殿楼阁，看到的鸟类，听到的树上的音声，都有差别的情况，就是一为无量，但是无量当中可以是依止同一个本性，依止同一个功德。所以说呢，佛心身心故为引子，如众灯明各片是啊，佛陀的心那当然是一种普遍在极乐世界的一个法身，但是我们凡夫的心啊，摄持的这个敬业有厚薄的不同，每一个人信愿持名，每一个人所栽培的六波罗蜜有差别。所以说呢，互为引子啊，我们简单的说啊，说的说我们凡夫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啊，我说的，我虽业障深重，是弥陀心内的众生啊，弥陀虽万德洪明，是我心内之佛啊。那么既然心性不二，自然感应道教。那我们到极乐世界的受用亦复如是啊，我们今天去受用极乐世界，每一个人的共同依止点是弥陀的本愿功德所成，但是每一个人在受用这个功德的时候却有差别相，就依着你的善业的厚薄各有差别相。就像光明一样，虽然光光互射，但是每一个光明的强弱可以是粒粒分明，虽然粒粒分明，那可以是光光互射。所以说呢，结论前理成事，前事即理啊，这个是一些功德来说的果地的功德啊，说我们都依止一个真如佛性而创造的差别的功德，虽然差别的功德可以也是依止一个真如佛性啊，我们说一一理性具足庄严，但是一一的差别庄严可以也是前提理性啊，就是这个业果地的功德。那么在因地来说呢，是前性起修，前修再性啊，我们依止这念的心性而创造的信愿持名，每一个信愿持名还是开展现前一念心性，这件事情呢亦可深藏思议。 这简单的说啊，就是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啊，就是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不离开我们一念的清净心，也不离开阿弥陀佛的一念清净心啊。所以藕益大师说，奈何离此净土，别谈唯心净土，甘堕属地鸟宫之窍也哉。好，那么这段话呢，藕益大师在破除这些唯心净土的这些学者，说啊，你们大谈唯心净土，说心净国土净啊，就是说你否定了西方净土而谈心净佛土净啊，其实这个是有一种偏空的啊，就属寂鸟空，这个属寂就是鼠的叫声，鸟空就是鸟的叫声。这句话就是说呢，说啊，虽然谈论空理，但事实上不明白空的真实意，就像这个鼠跟鸟的叫声啊，啊，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啊，这种窍就是戏论啊，就是你否定的西方净土，事实上你也不能够明白真正的唯心净土，因为极乐世界可就是弥陀的一念的清净心所变现，也是我们内心当中的清净心所变现。当然我们在受用的时候还牵涉到我们个人的善业的业感，那就有差别相，所以前理成事，但是前事可以也是不离开理啊。所以这样子呢，可见的极乐世界，那完全是我们内心的称心的功德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在说明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的由来。所以我们讲自性功德力啊，自身功德力是本具啊。那么弥陀的本愿功德力，这个是一种从自性当中的一个修德，更加的把因力变成果地的庄严。但是这种果地的弥陀本愿功德所创造的一正二报，表现在每一个人受用的时候，就要关键在名号功德，看哪一个人持名的前身，就开显的这种庄严啊，就有圣烈的差别，就有品位的差别。所以事实上极乐世界应该说是无量品，无量品，没有一个人的所看到的七宝池八功德水是完全一样，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大判在经典上，大判是说三倍九品，这是个大判，事实上是无量品。每一个人你今天看到的七宝池八功德水跟昨天肯定不一样，你今天会比昨天看到的更庄严，你喝到的八功德水会比昨天更甘美，因为你的功德不断的增长，你内心当中不断的弃舍的无明增长了法身，所以你在极乐世界你每一天所受用的五尘，那一定是一天比一天殊胜的，就着你内心的光明的显现啊，智慧的增长啊，你在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啊，一天一天的庄严，一天一天的庄严，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样子正是唯心净土，就是唯心净土。你离开了这种思想，另外谈唯心净土，那就是一种戏论。44面丙二正报妙，那么前面的一颗呢，是说明一报妙啊，说明极乐世界的国土的庄严。那么这以下的正报妙呢，说明这个正报的庄严啊。那么正报妙分两颗，初真是名号，二别是主办。那么这两段呢，我们这个关系我们解释一下。事实上真正的说明正报妙呢，是在别是主办。所以说呢，这个古德在解释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啊，它分成三类。第一个是国土庄严，第二个是佛庄严，第三个是菩萨庄严，三种庄严。那么这三种当中呢，国土庄严就是属于一报妙，那么佛跟菩萨的庄严是属于正报妙。所以这个别是主办，这个主就是佛的庄严， 这个伴就是菩萨。所以这两个别是主伴呢，事实上它是正式说明正报庄严。那么解释这个弥陀的名号呢，是通于前面的依报庙跟后面的正报庙，它是贯穿前面的依报正报的庄严啊，整个一正二报的庄严会归处就是这一经的名号啊，所以这个正式名号是通前通后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丁初在这个正式名号当中分两颗，初真二四，看第一个初，先有一个真问，看经文，舍利佛，宜如意银河，彼佛何故号阿弥陀？啊，那么佛陀说明了这个依报庄严以后呢，佛陀又招呼了一声舍利佛说啊，宜如意银河，说舍利佛，你的意是如何？那么彼佛何故号阿弥陀？那么极乐世界的佛是什么理由能够安立做阿弥陀呢？啊，那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真问。这当中我们看佛祖的回答，此经的是持名妙行，故特真是名号，一人深信万德洪名不可思议，一心执持无复一二也。那么本经的是，这个的是呢，就是很明确的指示这种持名的妙行。在净土三经当中啊，讲到我们内心跟弥陀感应道教的方法有很多。你比如说观经，它强调观想观相啊，你意的意念弥陀的正报的庄严，意报的庄严，从这个观想观相当中，在临命中的时候跟弥陀感应道交。那么无量寿经虽然强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但是他也强调你还要发菩提心修诸功德，有一些祝贺。但是呢，在本经当中呢，佛陀在引导我们跟弥陀感应道交的时候啊，二话不说，什么方法都没提，但是讲到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只持名号，若一日若期，一心不乱，那么临命中的时候，弥陀现前。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本经的一个特色呢，的是持名妙行。我们在本经当中没有看到佛陀讲出其他的一个法门，就单单讲出一个只持名号、一心不乱的一个法门。那么既然本经当中这么样的强调持名，所以就有这样的必要啊，要把这个名号做个解释。为什么呢？因为一人深信万德洪名不可思议，一心执持无复一合。啊，这个万德洪名啊，名以昭德，德不可思议，所以名号功德亦不可思议啊，使令我们真正的相信我们所意念的，我们所皈依的这句佛号呢，是万德洪名，使令我们真正能够一心执持无复一恶。这个任何的修行呢，第一个一定是建立信心，对于你所皈依境的信心。好，那么在净土在本经当中，当然是以名号为我们的皈依境的。啊，换句话说，我们到临命中的时候啊，手忙脚乱啊，到底我应该持大悲咒还是持往生咒？我在今生当中内心当中摄持很多的法宝，到底我临命中要一直哪一个法宝最安全？啊，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不可能到临命中的时候再来抉择，不可能。你一定是平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的时候，就必须要看到你的真正的皈依处。那么当然这种皈依一定是要建立在闻经达理、断疑生信。其实我们如果一般人啊，没有研究净土的因缘的这种缘起的道理啊，你但是听到别人讲一些感应的事迹啊，我认为不容易建立一个真实的信心，只是听到一种片段的、一种 偶尔发生的一些感应的事迹啊，就会让你这念心对弥陀升起一种一心归命、通身靠倒啊，这种人少，非常少。大部分在念佛的时候就夹带一根，所以说呢，真正能够一心支持无负一荷，一定是建立在一种对于名号功德的一种正确的认识，才能够除以。所以说呢，我们在本经当中的确是非常有必要来解释这个名号的意义，是这个意思。所以佛陀就说啊，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这个阿弥陀是什么因缘安立的。那么为什么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头到尾能够值得我们去通声号导，值得我们去一心归命啊，这件事情必须要说个明白啊，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解释之前，藕益大师有一段的重要开始啊，悟二是这个出光明式而寿命式啊。那么阿弥陀这个当中呢，本经以光明跟寿量来解释啊。那这当中我们看偶主的一段开始，阿弥陀正翻无量本不可说，本是以光寿恶意收集一切无量啊。那么阿弥陀是一个印度的话，翻成中文是无量啊，就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当然是不可说，想要说也说不尽。那么不可说怎么办呢？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句名号呢？所以佛陀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就抓住两个重点，说第一个光明无量，第二个寿命无量啊，以这个光明跟寿命呢来总持这个名号的一个功德啊，是这个意思。光者横遍十方，寿者数穷三际，横竖交彻即法界体，即此体作弥陀身土，亦即自其自己此体作弥陀名号啊。这段的开始太重要了啊，说这个光明是一种空间的无障碍，横遍十方，这句名号是横遍十方啊。它的功德是在空间上，就是你这一念心啊，这一念有障碍的心意念，这句名号马上使令你空间无障碍啊。第二个，受者数穷三体，时间无障碍啊，我们内心当中受的这种时间的障碍啊，这个时候使令我们时间无障碍。那么横竖的交彻，当我们把时空无碍这两种相貌合起来，那是一个什么境界呢？那是一个法界体。这个法界当然就不是我们凡夫的法界了，一种清净法界的本体啊。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自信清净心。那么依止这个法界体呢，弥陀他依止这样的一种清净法界体而创造的弥陀的身土，他的身者正报也，土者依报也啊，创造的一正二报的功德。那么我们内心当中怎么去跟这个弥陀的身土感应道交呢？所以佛陀又必须要创造一个啊，一即子持笛做弥陀名号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说站在弥陀的角度当中呢，他依止这种清净的时空无尽的法界体啊，无量光无量寿的法界体啊，他创造了一种净土的果地功德，弥陀身土就是果地的功德。但是我们要成就这个果地功德有什么方法呢？弥陀又创造了一个因地，让我们能够去栽培这个功德的因地，就是又创造了这个弥陀名号。那么当然落因落果都不离开这个无量光寿的法界体，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说呢，弥陀名号者因也，弥陀身土者果也。那么落因落果都不离开这个清净法界的本性，就是光寿无量的本性。所以呢，藕益大师做一个总结，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此名即十觉，十觉合本，十本不二，生佛不二， 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也。啊，那么所以说呢，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这一句话呢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啊。这个本觉理性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始觉智慧啊，始觉智是能观，那么所观的是本觉理啊。一般的智力法门呢，在观这个本觉理性呢，是从空性下手啊，密心了不可得，无影如安心境啊。所以这个禅宗啊，是天台宗在修这个观心法门的时候啊，念念照常理，心心习幻成，片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啊。这个一般的智力法门在观心的时候啊，那一开始就是破灭这些有相的戏论啊，直接观到那种毕竟空无我我所的那个清净的本体，是从空性下手先破执啊。但净土法门它不是从空性下手，它是从妙有下手啊，就是一一理性可以也是具足庄严，虽然一一庄严可以也是前提理性，虽然它是一个有相的佛号，但是它是前提理性，这种思想就是属于华严的思想。所以华严经一直华严经修行的净土宗密宗，它都是从有相下手，就是说你直接接触弥陀的功德，从妙有下手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啊，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这个一般我们在其他的经典很少看到有这样的开始啊。一般的圣道门要讲到本觉理性，那一定是一种无相的境界啊。那么这个地方他以弥陀名号来当本觉理性啊，是从妙有下手的啊。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去持持去意念弥陀名号，是始觉和本觉，始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也。那这句话就很重要了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啊。这句话我们从两方面来说啊，也可以从两方面。要是如果依着自利的角度，一念相应一念佛，就是说我完全不要看佛力的加倍，我以我这一念的能观的智慧去关照我内心深处那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啊，一念的相应一念佛，这个时候那个佛怎么说呢？那个佛只是一个成佛的因种，这是个成佛因种，就是说你开始关照你的本性以后啊，你的生命开始有变化啊，在你的无明妄想当中升起一个成佛的种子的一个种子而已啊。那当然要开花结果，那还有广大的六波罗蜜等着你去做了，还有三大阿僧祇劫路要走了，趁性起修啊。那么这个当中还有三大阿僧祇劫的路要走了。所以从因地的，如果从自力角度来说呢，一念相应一念佛，你一念的跟空性相应，你一念的去念去栽培的成佛的因种啊，这是这个意思。其次呢，从他力角度来说啊，这个当中的他力就有弥陀的本愿功德加持，就是一念的相应，这个时候我们所观境不是观我们这一念的清净性，这个时候我们心中所意念的是弥陀名号啊。什么叫做相应呢？就是一句弥陀念诵听啊，念从心起，身从口出，音从耳入，这个叫做相应，你这念心跟佛号已经相应了。这个时候念念之间成就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而这种功德庄严不是因地，是已经成就的果地功德，是一个现成的果地功德。所以这个地方不一样，因为你意念佛性，那是完全凭自己的本事，谁也没有帮助你，你意念佛号，这当中有弥陀的本愿功德的加持， 就是他利的地方灌进去。所以说呢，站在他利的角度，你意念的意念名号，你在你的心中七宝池八功德水无量无边的一正二报的功德，就在你的心中成就了。乃至于你把这样的念头相续，念念相应，念念佛，一天一天的加强积累世间的一正二报。所以这句话呢，自利的角度，这个一念佛，这个佛只是一种因地的佛性。如果从净土角度来说呢，一念佛那是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果地的功德，那当然是不同啊，那是一个现成的功德。所以我们讲他利门果地教就是在这个地方，由于他是他利门，所以他就是果地教。那这个地方呢的关键点就在这个弥陀名号，弥陀名号，因为他的因地是无量的光寿，所以他所成就的正报依报也是无量的光无量寿，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只是一个简说，那么后面看这个经文的详细说明。好，先看第一个也光明解释，这是舍利佛，宜如意银河彼佛何呼号阿弥陀，解释阿弥陀第一个也光明解释。看经文，舍利佛，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好，那么佛陀招呼了一声舍利佛，说彼佛光明无量，